题哈，就讲透过圣经看现今的政治。那么这一个主题里面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圣经怎么看待政治正确的，圣经里面有没有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然后呢，基督徒呢应该如何看待政治？今天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想讲这个话题背景哈？就因为今年是选举年，然后呢，这个属灵征战也很厉害。然后其实从2016年的时候选举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这个政治的立场的这个撕裂，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翻脸。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然后有的讨厌我，有的渐行渐远。然后呢，我也有尝试去解释过，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有共识，你知道，因为三两句话讲不清楚。有一个比较左的姐妹，她毕业去了外地了，她比较尊重我，但是呢，她无法接受我怎么会支持川普那样的人。然后呢，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聊了很久。就是说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所有看我不爽的人当中呢唯一一个主动来询问的，而不是说教训我一顿或者骂我一顿，你知道都没有，他是主动来询问。但是呢，一个电话呢也不够解释，因为涉及的这个背景知识太多了，就一伙的功夫呢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就是说你人呢，你只能够看到我的立场，你看不到我这个立场背后呢有无数的这个神学逻辑，比如说自由、民主、平等、国家、政府、战争、种族、全球化等等这些问题哈，在圣经中呢，它都是有给它有一个视角、有一个解读的。然后呢，就是说有的人说啊，圣经有讲这些东西吗？当然是有的。所以你如果你不知道圣经里面有讲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当然是没有办法理解我背后的这个神学逻辑，你知道吗？而人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或者事的时候呢，他倾向于会用一种比较猥琐的心去揣测，你知道？所以人呢，一个人只要开口说话，被误解呢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如果把这些话题哈全部都展开讲呢，每个讲一个小时的讲到呢，那我是不可能有时间去给人去解释这些东西的，所以。现在呢，就说有一个机会呢，我有四周的假期，然后呢，我就跟弟兄们预约了一下，就想从圣经的角度呢来解读一下这些每一个小要点哈。然后呢，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有共识之后呢，我们再来辨析当今的这个美国甚至是全球的政治局势啊。然后我们就更加知道呢，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呢，我们基督徒应当要如何去行。哎，你们谁那边有回音关一下哈。那么教会呢常常是避免谈政治的，为什么避免呢？第一个呢，它容易得罪会众，就你讲了政治呢，你可能你有个立场之后，你可能得罪一半的会众，所以一般牧者呢不讲这些东西。第二个呢，就我刚才也讲过了，它涉及到很多的小点，所以呢从神学角度来解读政治呢是非常复杂的，是不容易看清的，你知道。所以呢因为这些原因呢，教会很少讲政治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是会循环的，因为你如果怕得罪人，你就更加看不清楚，你更加看不清楚呢，你不说，你以为你不得罪人，其实你还是得罪另外一些人。还有一点呢，是教会呢认为政治与基督徒无关，这个当然是我认为是不对的观点，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解释。那么我认为为何有谈政治的必要呢？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需求是非常的现实的。我有一个师姐，她讲到一件事情，她说他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出信的姐妹，就在教会群里面呢发了一个有关政治的帖子，立刻呢就有人提醒他别在教会的群里面讲政治，于是呢这个帖子呢就被转发到他们姐妹的团契群里面。而这些姐妹呢都是40来岁孩子正上学的岁数，哪个政治人物上台呢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呢他们非常想要知道呢到底神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什么看法，你知道。所以这个需求呢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一时之间呢，大家就七嘴八舌讨论个不停。然后他们的团契带领人就说，那么今天的团契话题就聊这个吧。然后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聊了一晚上。那么这个例子哈，我就说明一点，政治呢对于生活的影响呢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基督徒呢应该如何来看政治，这个困惑呢也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教会，如果你既然教基督徒要为基督而活，如果你这个不是套话，不是空话的话呢，那么教会呢就有责任在基督徒遇到难题的时候给予指导，教导基督徒呢应当如何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难题。这个呢确实是复杂，而且确实是容易起纷争，这个呢是牧者的难题。那么现在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喜悦人逃避问题，还是喜悦人面对问题？大家如果
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对，神喜悦人面对问题，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在他来说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知道，所以一个倚靠神的人呢，他必须要有勇气能够面对一切的问题。那么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对呀，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就是死亡。所以呢，亚当犯罪之后呢，他因为罪呢，他就有了羞耻感，他看见自己赤身裸体，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逃避他心中的这种羞耻感，他就做了什么？他做了草裙，这个就是他的逃避。然后呢，他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这个当然我刚才已经回答过，这个是逃避问题，不是面对问题。所以这个逃避问题呢，明显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么接下来神做了什么呢？神来找他，他躲避神，神来找他，他不敢面对他的羞耻，神把他的草裙给他扒掉，让他面对他的羞耻。但是呢，神不停止于这里，神除了让他面对他的问题以外呢，神用皮子来包裹他的羞耻。所以呢，这个提供这个皮子的那个动物舍命呢，就预表基督将来要为我们舍命，用为罪人舍命，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羞耻，来用这个给我们披上义袍，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当要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勇敢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的人。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这个政治的问题呢，它是传道者呢不能逃避的问题，必须要面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来面对的话呢，神就会帮助我们。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错谬的观念呢必须要修正，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观念呢很多还是我们老我的观念。所以我们如果带着我们老我的观念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的。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我们的观念呢全部都换成一个属天的观念之后，你才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也在哪里。所以呢，作为一个教师呢，我有负担呢，就是把我懂的东西教给弟兄姐妹，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把一些不清楚的概念呢能够理清，然后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可以同归于一，能够一同明白主的心意。那么这个呢是我经常讲的一个三层结构，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呢决定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决定他的人生观。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呢，就是一个人的行为、思维和信念这三个层面。所以呢，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他的这个人生观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了解他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即便这个人他跟我们分享，他把他的逻辑思维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他的思维了，我们还是不一定知道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就是说他到底信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人生观，而属世界的人呢，他有属世的世界观、属世的价值观和属世的人生观。所以保罗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保罗说的是这两个系统啊，完全它是无法融合的，就好像光明和黑暗无法融合一样，这两个系统呢是注定会互相冲突的，你知道。所以如果说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哈，我们的观念没有被改变，我们的观念还是属世的世界观、属世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圣经的人生观，你知道吗？就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另外那个体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改变呢，必须要从世界观开始改变，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要变成圣经的世界观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圣经的价值观，我们最后就会有一个圣经的人生观，所以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按照圣经的人生观去活一个主所喜悦的这个生命。所以呢，这个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呢，它必须是要有两个过程。第一个呢是除掉错谬的观念，第二个呢是建立起合乎圣经的观念。所以这个就像是一个农夫他要种麦子一样的，他要先把这个地里面的败子野草要先给他清一清，然后呢才再种上自己的农作物。所以我在这个讲这些的过程当中啊，会清理很多错误的观念，然后清理完之后呢，我再告诉你什么是圣经的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观念。首先呢，我们讲政治正确，圣经呢是不承认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简单给大家下个定义，就是说社会上呢被一部分人鼓吹成绝对真理，然后呢他们认为全所有的人都要遵守这种真理，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正确呢，其实它并不太正确的东西，你知道。所以这种东西呢叫做政治正确。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舆论里面，是政治正确的天下，就言论自由呢受到很大的威胁。只要你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呢，轻则失业，重则受迫害。但是呢，你发现很有意思一点啊，就我认识一些无神论的朋友，他们觉得政治正确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正确呢，它代表了无论如何有一些底线是需要坚持的。这个我认同，有底线的人呢，比毫无底线的人是要好那么一点点。所以呢，这个政治正确呢，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信仰，你知道吧？就那些号称说我不信神，我什么都不信，然后呢他说我支持政治正确，其实呢政治正确就是他的信仰。那么我也理解他们也可以有自己这个信仰的自由。那么问题在于是这个底线应该由谁来定？我们作为基督徒制定我们底线的权柄在谁的手中？难道是政治正确吗？对不对？政治正确是谁定的？它合乎圣经吗？所以呢，这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怎么能够任由世俗的潮流来给你定对错呢？谁给你定这个规条啊？谁就是你的主？那么你的主到底是神还是这个世界的王呢？圣经里面讲，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淫乱的人原文就做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这里呢我可以说的更加直接一点啊，就是说当传道人基督徒你想要讨好这个世界，你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挑世人爱说的话来说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与神为敌。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我们应当讲圣经正确而不是政治正确，大家记住这个。那么我们的主，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呢，首先他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在他的时代呢，那些拉比的教导呢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但是主耶稣呢，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就纠正这些拉比的政治正确的教导的错谬。他比如说他经常用的句式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拉比的那些教导，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但是主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呢就是这样一个套路，就先纠正他们政治正确的错谬，然后呢再把正确的东西教导给那些听众。 第二点呢，主耶稣呢刻意的对抗政治正确。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里面，这里讲的主耶稣进入了会堂，那里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个手，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想要窥探主耶稣在安息的这一天到底要不要医治，就是想要控告他。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四周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所以很多时候啊，教会里面如果有一点点争议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有和稀泥的人出来说，啊，别争别争，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和为贵。这个不是这个和为贵啊，不是圣经正确啊，这个和为贵也是世俗的政治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教我们说，要为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道理呢，要竭力的争辩。所以教会里面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争的，你知道？所以不能够说就政治正确，大家和为贵，什么都不说，和稀泥，这样是不可以的。那么在于这些和稀泥的人来看呢，耶稣这个医治这个人毫无必要，因为这个人手如果枯干了很久的话呢，他就算隔一天再给他医治，有什么不行的，对不对？你就等一天就是了，你何必要搞得大家都不高兴呢，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主耶稣就是要刻意的要对抗这个政治正确，他就是要挑战他们所认为对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非常政治不正确一个人，而且呢，主耶稣对政治正确有明确的警告。马太福音15章9节，主耶稣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你看啊，如果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把这个世界的规条当作神的道理去教导人的时候呢，主耶稣是跟他撇清关系的，主耶稣是不认他的。哇，那这个是一个极严重的警告，大家要小心。所以这个呢，就是主耶稣给政治正确定的性，政治正确呢，就是人的规条。忠心于主的这个仆人呢，就应当要像主耶稣一样，要刻意的去打破这个政治正确，不要任由呢世俗的规条来约束圣徒的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这个东西呢，它的实质是什么？是人造的真理，它不是真理，它是人造的真理。那么它既然不是真理的话呢，它就会受到真理的挑战。所以呢，这些以政治正确为它的这个旗帜的人呢，他需要用一阴一阳两种方法来跟你对抗。阳的方法是什么呢？他通过造势、带节奏、重复舆论洗脑等各种方式，然后将错误的东西灌输给你，这个叫做强词夺理。因为它不是真理，它才要强词夺理嘛。如果是真理呢，它是不辩自明的。从阴的一方面是什么呢？从阴的方面呢，就是威吓，邻里的威吓，通过威吓、打压、迫害等方法，让反对他的声音没有办法发出来，你知道？所以你如果看到有这一类的这种邻里的威吓的时候呢，你应当要意识到呢，这个是撒旦的做事的风格。所以这个政治正确呢，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是一层冰，越结越厚，以至于到最后呢是非常难以突破的。而你一旦你接受政治正确的理念之后呢，你就成为这个冰的一份。主耶稣呢是最不政治正确的人，而在恶者掌权的世界呢，信耶稣就是最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传福音呢也是政治不正确。保罗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所以事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哈，你在你的同学当中，你敢把你的这个基督徒身份亮出来的话，你就会被别人轻看，而且你 不但敢亮出来，而且还敢讲福音的话呢，那嘲讽就会临到你。瞬间呢，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围观脑残的姿态来俯视你。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我们被人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保罗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保罗的回应是逆流而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当这个世界用一种无声的声音告诉你，请注意啊，这是无声的声音，那个就是灵里的那种威吓，告诉你呢，你最好闭嘴，不要讲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是政治正确的这个冰网在封锁你。所以当这个网罗还比较薄弱的时候啊，你勇敢的站出来，你就可以突破它，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一个微信群，当你在其中显为基督徒，而且还偶尔还分享基督信仰的文章的时候呢，你一开始你确实经历嘲讽和争论，但是当你坚持下来，而且并且长远来，你逐渐显示出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之后呢，这个群里的氛围就会开始转变，从完全没有人敢谈信仰的事情呢，到大家已经开始习惯有人时不时的转点基督信仰的东西，甚至有一些人呢被基督信仰所吸引。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一个人的勇敢呢，有一股无形的障碍呢被打破了，这些都属于什么？这些都属于福音的预工松土的工作，你知道，这个就像是战场上的拉锯战，我军的阵地推进一米，敌军的阵地呢就减少一米，反之亦然。所以如果教会呢都不站起来，你等这个冰结得很厚很厚的时候呢，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敌军不断的推进，我军不断的退缩，最后你就会退到一个地步呢，退无可退。所以当冰薄的时候你不戳破它，等到这个政治正确的冰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呢，你要去戳它，你要拿生命作为代价。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个都是已经有的事情。而在美国，这样的冰层也是逐渐的在形成的。在2016年就大选那年的时候，就是有科罗拉多的一个蛋糕师，他因为呢他不愿意为同性恋的 couple 去做定做的这个蛋糕，他就被告上了法院，然后呢这个几乎要倾家荡产，那些人就是要他倾家荡产，甚至要他被抓起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敌军在不断的推进，而我军还在做梦。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书下这个约押这个不属灵的人在这里说了一句让我挺感动的话，他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呢，尤其是弟兄呢，我鼓励你为神的国要做刚强大丈夫，为神的国呢你要寸土必争。那么第二个错误是什么？第二个错误是政治是不圣洁的，这个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现在这个图中的这个穿得很花哨这个人是谁？你们能猜出来吗？Come on, come on. 啊，谁？
巴基斯。
名叫什么？
盖亚法。
那么这个再看卷轴的这个人，你猜他是谁？好像是个地图，不是，好像是个施工图。
尼西米啊。
对，尼西米。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该亚法和尼西米谁是圣洁的？
当然是尼西米咯。
当然是尼西米，对。那么该亚法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大祭司，理论上来说，按职位来说，他应该是最圣洁的。尼西米是谁呢？尼西米是波斯王的九正，然后呢在盖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官职呢就换成了犹大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政府官员，他搞的 exactly 就是政治。 所以呢，我们既然说我们承认尼西米是比盖亚法更圣洁的，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能够讲政治是不圣洁的，因为尼西米他做的就是政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的这一段这个前情提要，就是他为什么会想要去修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这个时间呢，以色列人呢，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了，就应该是第一批的人已经回去了。那么，这个有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弟兄，他就告诉尼西米呢，回去的人多么惨，回去的人呢，在那边受凌辱，而且呢，城墙也被人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所以尼西米听到这个话之后呢，就坐下哭泣悲哀，然后禁食祷告。他禁食祷告的时候呢，他先向神认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呢，他又抓住神通过仆人摩西所赐下来的这个应许，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虽然犯罪会被分散到万民当中，但是呢，他们如果归向神的话呢，他们即便在天涯海角，神都会把他们招聚回来，带他们回来。所以他看到呢，回归耶路撒冷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是必定要成的事情。那么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在耶路撒冷的人被人羞辱，被人欺负，城门被人烧。那么这样子神能够得荣耀吗？所以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心呢，他是贴着神的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这里问题很简单，神的子民被掳掠被欺压，神喜悦不喜悦？大家说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不喜悦，
不喜悦。对了，那么现在换到现在，那个科罗拉多的蛋糕师，他只不过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被别人欺负，神喜悦不喜悦？
神喜悦他这样子。
我说那些欺负他的人，
欺负他，
就是他被欺负这件事情，神喜悦不喜悦？
当然不喜悦了。
当然不喜悦。那么
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
对，那么再进一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不应该帮助他？
应该帮助他。
我们帮助他，不仅是帮助他，我们更是为神的公义而站立。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修城墙带军队这个事情算不算属灵？
尼西米做的是属灵的。
对，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他们为什么会被欺负？因为他们没有城墙，没有武装力量。所以呢，如果要让他们不被欺负呢，神不是说派一个天使过去教训那些人一个，神是用一个名叫尼西米的人去给他们修城墙，然后组织武装力量，然后呢，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人欺负。所以他这个事情呢，你看上去是一个俗的事情，但他是坐在神的心意里的，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事情，知道吗？那么第三个问题，只祷告行不行？
不够
啊。
不行，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专门针对一些假属灵的人，因为假属灵的人常常把这个向着神的祷告呢当做一个很廉价的东西，经常就我为你祷告，但是呢，你祷告之后呢是要求神的心意啊，如果神的心意显明之后，你要不要去行呢？所以祷告呢不是说只是叫神为我们去做事，而是说要明白神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应当如何去行，这才是祷告的真意。那么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被这个亚玛利人伏击，然后呢摩西带着亚伦和户尔上山去祷告，然后呢约书亚呢就下山去征战，然后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当他累疲劳的时候手就垂下来，他手一垂下来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占上风，所以他手一举起来， 亚玛力人就落下风，就约书亚就占了上风。所以呢，当他累的时候，手举不动的时候呢，他旁边两个伙伴帮他把手举起来。所以这里面你看很清楚，摩西的祷告呢是掌管全局的，是主导这个胜负的。但是呢，约书亚的征战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如果哈要有人要试探神说，我就不去征战，我就只祷告就行了，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亚玛力人会杀上山来把他们全部都杀了光光的，你知道吧？所以呢，要顺服神的旨意行事。那么再来一个问题，如果尼西米是个普通百姓而不是王身边的红人，他能够做成这个事情吗？这个答案也是显然的，如果他不是王身边的红人，他毫无疑问是做不成这些事情的。所以你看啊，神如果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有一整套的一个计划，他会在特定的时刻，然后呢预备一个特定的人，这个特定的人会处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面，然后这些条件全部吻合之后呢，神使用这个人去做成一个特别的任务。这个在以斯帖记的第四章14-14节啊，这段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明白啊，就是犹太人要遭遇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莫迪改呢去找以斯帖帮忙，以斯帖是宫中的王后，但是呢这个点呢，王后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到王了。按照他们的规矩呢，王后不能主动去找王，只有在王宣召的时候才可以来。然后如果王后主动去找王，王不向他伸出金杖的话呢，他就会死。所以当莫迪改找以斯帖帮忙的时候呢，以斯帖就面露难色，他就显示出呢他有这个concern。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就实话告诉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好，这句是重点，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呢在这个社会上面，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你都有你的位分，焉知你得了你的位分不是为了神要给你安排的一个机会吗？这个呢你要问问自己，神给了你什么力量，神对你有什么期望，这个呢每个人自己 figure out。 那么我们来看看神都用哪一些人哈。首先呢，神用顺服神顺服他的人，这些人呢他会预备自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神也用不太顺服的人，比如说像约拿，他不太顺服，但是神能够把他降服了再用他。第三种人呢是神的仇敌，就比如说保罗，信主以前他叫扫罗，他是神的仇敌，但是一样的，神还是把他降服了之后然后再使用他。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神是不是只用生命比较好的人？
不是。
不是，很好。神用生活放荡的人，比如说昌孙，神用神学混乱的人，比如说耶夫他。再来一个问题，神是不是只用属他的人？啊，
不是，
不是，对了，因为神也用残暴的人，这个哈巴谷书里面，神就给先知哈巴谷一个启示，就是神要兴起残暴的加勒底人来惩罚被盗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以西结书7:11讲得很清楚，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所以我告诉大家，2016年的时候的美国呢，其实离这个被惩罚的边缘很近很近，因为美国狂妄自大，离弃神的道很久很久了。所以最后的结果会什么呢？ 会神会兴起强暴来刑罚他，如果他不悔改的话。神也用不认识他的人，比如说谁呢？比如说这个该亚法这个大祭司，这个人呢他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他显然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呢，他也被神所用。他在给耶稣定罪的时候呢，他对斥责他旁边那些小祭司，他说什么呢？说你们不知道什么，其实意思是你们懂个啥？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然后约翰呢在这里加了一句解释，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所以这个人呢，他说了一句神要他说的话，却是他自己不懂自己在说什么的话。所以你看神是不是很奇妙？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为神所用吗？我们刚才列举了这么多种人，你觉得你应该要做哪一种人啊？显然是第一种啊，对不对？要做一个顺服神而被神所用的人。我们不要说啊，反正神能够用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呢你就做个生活放荡的人，或者说你做个神学混乱的人，这或者说你做个不顺服的人，这样都不好，你知道？因为保罗说你要就是离弃卑贱的事，就必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做贵重的器皿。神喜悦我们做他贵重的器皿。那么回到刚才尼西米的那个事情上面来，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如果尼西米如果不是处于那个红人的位置上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做成这个事情，你知道，就会有一些假属灵的杠精跳出来说，有什么不可能的？神是全能的，凡事都能，你知道。所以这种听起来好像很属灵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悖逆神的，他也不知道不懂神做事的法则，你知道？就好像有人生了病了，他说我不用看医生，我神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试探神。神为什么就非得要用超自然的神迹来做事呢？为什么神就不能够调动世上的万事来成事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对神的做事的方式是不服的。那么他们的观念里面呢，有哪些错误呢？首先，他们对分别为圣的观念是有错误的。他们把跟教会有关的当作是圣的，把这个社会上的呢就当作是俗的。这个例子我们刚才已经反驳过了，所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其次呢，这种观念里面的这个神对神的观念呢是大有问题的。他们观念中的神呢是只限制在宗教界的，或者说是超自然界，而对于自然界、政治界和社会这些领域呢，就当作是人在掌权。那么这样的对神的观念呢，就将把基督徒带向什么呢？带向一个新极天基督徒的方向。这样的基督徒呢，周日上午属灵就可以了，敬拜赞美，好像很爱神的样子。从周一到周六，他都混在社会上，无论是他的学术界、工业界、政治界，反正不管是什么界，它都是俗的领域，都是与神无关的，也没有神的旨意在其中，那么他就可以随意了。那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个就这样子的观念，它是荣耀神吗？还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些人呢，他对于神国的观念呢也是错谬的。那这种观念呢，或许跟主耶稣的有一句话有关，他们对主耶稣的一句话有误解。当主耶稣被交给这个巡抚比拉多手上的时候，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王吗？”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从教会有史以来啊，很多人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神学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呢，神的国呢不在这个世界。那么主耶稣说的不属这个世界和不在这个世界呢，这个是天差地别的。那么圣经中呢，对于这种错谬呢，有很多的纠正。比如说啊，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呢，有一些人呢就想主反正快要来了， 主的国呢不在这个世界，那么我也就啥都不用干，我每天就静静的盼望等候那个天上的国临到，每天就等候神就好了，看起来很属灵，没毛病。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要给他放肆，你知道？所以继主耶稣之后呢，保罗也是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人。按照 social justice 的调调来说呢，保罗是一个很没有爱心的人。但是呢，保罗有神挺他。圣经里面神这样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所以行义呢，是他是要有一个准度的，你知道，不要自逞智慧，不要以为比神更有智慧。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讲正义讲爱心挺好，但是呢，如果他的正义他的爱心不是按着圣经，而且呢他的正义他的爱心好像还超过神，比他好像比神更正义，比神更有爱心的时候呢，他的所谓的正义和爱心是邪恶的，他是与神为敌的，而且这个人呢他也终将给人带来灾难。在这个历史当中啊，屡屡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那些应许你人间天堂的人呢，他带来的常常是人间地狱。所以呢，不要行义过分。那么另外一点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主导文的这个第二句，主耶稣教我们祷告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注意这里呢，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呢，不是说行在我的心里，它是行在地上。所以呢，神在这个地上呢，他是有旨意的。这个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我就用这一节呢作为今天的这个讲课的一个要句，就是 key words， 就是说神要让世人知道什么呢？知道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呢，这个地上的一切的权柄啊，都是出于神的。神要把他的这个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神在这个地上，他是有一个计划，他是有一个旨意在那里的，你知道。然后呢，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权柄赐给谁呢？因为呢，他要用一个人来成全他的旨意。所以我标蓝色的就是表明呢，是已经我 assume 大家已经都同意这一点了，已经有共识了，神在这个地上是有旨意的。那么黑体的呢，是我后面会慢慢再展开再讲的。神使用人成全他的旨意，对不对？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应该是那一批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明白神的心意，你要不要去行啊？要不要？
要，
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就有很多基督徒很奇怪，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们自己不去行，他们说政治是污秽的，然后呢，他们祷告盼望那些不明白神的心意、不属神的人去成就神的心意，你说这个是不是神经病？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两点呢，我们倒过来讲。我们先讲呢，神在基督徒身上有什么旨意？神在基督徒身上明显是有旨意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什么十两银子、五两银子、一两银子啊，什么五千银子、两千银子、一千银子啊，这几个例子我们都听说过。所以当这里呢，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那么做生意它隐含了什么东西呢？它隐含了这个主人呢，他指望他的仆人能够赚，你知道吧？这个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一个要去做生意的人呢，他是带着获得利益的盼望，你知道。所以圣经里面呢，主耶稣经常用另外一种比方讲农夫种地，农夫种地也是一样的，没有农夫种地是要种着玩的， 他种地呢，他是盼望呢，他要有收成，知道吧？所以基督徒你就明白了，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旨意的，他盼望什么呢？他盼望能够获利。那么什么叫做获利呢？这里呢，我们就要明白呢，神的国有神的国的利益。所以基督徒你在世界上你所拥有的能力，你拥有的健康，你拥有的地位，你拥有的金钱，那个都是你的本钱。现在你要拿这个本钱去怎么去为神的国去赚的利益，这个是神和你的问题，神和你的关系，神单独给你的问题。你需要问你自己，我能够怎么去给他赚一点回来，你知道？那么这前面的这个两个呢，一个赚了十锭就管十座城，一个赚了五锭就管五座城。那么我问大家，管一座城管十座城，这个算不算政治啊？这当然还是政治，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到了永恒里面我们还是有政治的，你不要说政治是污秽的。那么对于那个最后一个被主责备的那个仆人，他拿了一锭银子，他没有拿去做买卖，他把它存着，反正呢等到见主的时候呢，拿多少就还多少回去，拿一锭就还一锭回去。然后呢他还给他主人解释，当然这解释呢就是他的借口，他说你是严厉的人，你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就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你哪里你都想要赚一笔。主人就责备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然是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没有去努力呢？而且呢主人给他提供了一条路径，就是说 at least minimum， 就是你即便你什么都不会，你什么投资都不懂，你什么买卖都不会做，你什么技能都没有，你还是有一样可以做的，就把你的银子交给银行。银行是什么？银行是能够获利的地方，你把银子交给银行，你就能够在银行的获利上面你能够分得一份利。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呢，他是没有办法推脱说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盈利。不是的，你每一个人你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你有一定的能力，那个就是主给你的本钱，无论是十锭还是五锭还是一锭，那个都是你的本钱。他就你的主呢就指望你拿了你的本钱你要盈利。所以呢神在基督徒身上呢是有旨意的，不要每天说啊我等候神，好像很属灵的样子。你这种啥都不干的等候神呢，其实是赖账，你知道，就跟这个一锭银子的人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想要去为他的主去赚的什么，他只想着赶紧回天家享福。那么神国的子民呢，我们是有任务的。那么神国到底有什么样的任务呢？我们刚才讲过呢，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有旨意的，是有使命的。那么这些使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是神要在地上给他施行出来的。所以呢第一个呢，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宣讲福音，这个呢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见证基督，当然宣讲福音呢也是见证基督，但是呢这个见证基督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它包含一个更广的范围，比如说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你是怎么你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你说啊我支持同性恋婚姻，那么对于一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他又不懂圣经，他看到的只是基督徒，他看到教会支持同性恋婚姻，他的理解就是说神不以同性恋为罪。那么这个教会这个基督徒他对于神的立场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表达，那么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一个国家派一个大使去另外一个国家去出使的时候呢，这个大使呢他要全权代表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祖国的，他所说的东西呢要跟他祖国的这个元首呢要高度的一致才行，你知道。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就是基督的使者，所以如果基督主耶稣看这个同性恋是罪，你基督徒说同性恋不是罪，或者说你给人印象 同性恋不是罪的话呢，那个这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大使的这个渎职，他玷污了他的职事，他没有做好一个忠心的仆人，你知道？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是反对同性恋婚姻法的，我们所传达的就一个行为背后啊，你是传达出一个信息的，你知道？所以这个行为呢，它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说同性恋是罪，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对同性恋者没有爱心。同样的，基督徒反对堕胎，那么我们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神眼中杀死胎儿是罪，这个也不是对堕胎者没有爱心。恰恰相反的是，我们把基督的立场显示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对人的最大的爱心。在这些立场上的坚持中啊，我们虽然没有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仍然是见证基督的范畴。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不懂，就是说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要宣讲福音，你见证都毁掉了，你讲个啥的福音，对不对？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见证啊，你最好瞎了，不要讲了，因为你讲了也会被人当作别人轻看你的同时一起轻看你的主。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是文化使命，就是说教会呢应当要用神的道呢来影响这个世界，这个呢一样是基督徒的这个神国的任务。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么还有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一点呢也是很少有教会讲到的。那么他这个其实呢是有一个链条的，就是说我们站在主的立场上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宣讲福音见证基督的同时，我们一定会对文化产生一个影响力。我们对文化产生影响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能够洁净这个本来堕落的与神为敌的文化，一定能够去掉这个文化当中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些魔鬼的作为。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会有的，就是这个真道啊，它落到这个文化当中，落到这个地上，它长出种子结出果来，最后的结果呢一定是能够除掉魔鬼的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个展开说说，就是这个文化使命啊。这里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的这个13-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 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盐到底是防教会的腐还是防社会的腐啊？啊，
防社会，
对，防社会的福。这光呢也是照亮社会，因为这里讲的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嘛，对不对？那么当教会分别为圣的时候呢，教会就能够做光做盐，反之教会与社会妥协的时候，教会就既不是光也不是盐。所以主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呢就没用了，就只能扔在外面任人践踏。那么这个分别为圣哈，这里我要讲一点，就是说这个分别呢为什么常常有人有错误的认识呢？躲到山上去就以为自己是分别为圣，不是的，躲到山上那个是分离，这里的分别呢是区分，你总要区分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所以这里呢是区分而不是分离。而这个区分哈、啊，跟人的本性是相悖的。人的本性是从众，你知道，躲在人群当中。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博学的老夫子，他讲课的时候呢，他讲到一句“吃的苦中苦”，下面有个同学接了一句“方为人上人”，老师呢就回了他一句，说：“不要做人上人，要做站在人民中间的人。” 我的这个老师呢，他据说小时候呢家境殷实，然后呢在文革的时期呢，他应该算是地主阶级，肯定没少被整。然后呢，这个中国的文化也好，过去的这些经历都塑造了他的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呢人呢应当要选择人多的一边。所以中华文化当中啊是充满这样的思想的，比如说枪打出头鸟，或者说出头的船子烂得快等等。这一些呢都明显是无神论的是非观，是一个很不好的是非观。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呢，主耶稣说呢，你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个圣经中呢常常用众水啊来形容大众，所以众水的声音呢就是大众的声音，大众的声音呢常常是呢是抵挡声，是与神为敌的，如同这个耶路撒冷齐声呐喊钉他十字架的人群一样。所以呢当一个人啊他选择政治正确，他觉得他好像站在人多的一方，以为他得胜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站在与神为敌的一方。所以当基督徒啊如果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呢，那就是分别为圣。而这种与众不同啊带来的常常是什么，带来常常是逼迫。就在刚才那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前面的一句，主耶稣在讲的就是逼迫的事情。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如果一个人啊他害怕受逼迫，他逃避逼迫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光，也没有办法做盐。所以呢亮出立场来呢你就受逼迫，不亮出来你就没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面呢，很多人呢当然是选择隐藏。所以呢这种错误的分别为圣的观念呢它就特别有市场，因为它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去隐藏自己的立场。那第一不用被逼迫，第二呢还可以把自己粉饰的圣洁，不同于那些涉入到世界上的事情当中去的基督徒。我混在一个群里面啊，一个网友这样说，他说基督徒呢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现在这社会乱成啥样了他们也看不到，哦，还说不谈政治，真是恶心。他说的呢让我感慨万千，五味杂陈。教会被人轻看呢我心中是难过的，但同时我认为这个人说的是事实，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善恶不分，黑白不分，还装作属灵的时候呢是挺恶心的，非常的耻辱。对于人来说啊，最致命的罪呢不是坏，最致命的罪是假。所以一个真重生的基督徒呢，他生命中呢是带着真十字架的标记的。这样的人呢他是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的，你知道吗？有道德优越感的人你是不用背着十字架的，你背着十字架就说明你是个罪人，你是没有资格有道德优越感的。另外一方面呢，十字架呢是显明神的主权，表明我这个人我到死都要顺服神。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不应该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神的立场呢就是他的立场，就必须要亮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 assume 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场，神随便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烂下去，不是的，神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 interest， 就是有神国的利益。所以这个一个人如果基督是你的主的话，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领域，基督都是你的主。无论你是搞政治的，搞军事的，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金融的，搞教育的，不管你是搞什么的，基督都要在你的那个领域内显示出他在你身上的主权。甚至呢即便是一个做奴隶的人，他在他奴隶的岗位上也显出基督是他的主。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即便是一个为奴的，他也有他当个向主交的账，他在他的这个做仆人的这个生涯里面，他也要显示出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呢，一切的事情呢都是跟神有关的，而基督徒的事情呢更是跟神有关系。那么最后讲一点啊，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到这里啊，我就知道有一些假属灵的人呢也会来耍赖，他说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除灭魔鬼的作为，你作为基督徒你们那么不谦卑，你有什么能力除灭魔鬼的作为？大家要看到这样一个逻辑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受逼迫，教会也要受逼迫，基督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教会也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当这个神的道他传到了一个地方，他在那里生根发芽，他改变那个地方的文化的时候呢，他一定是除灭魔鬼的作为的。小小的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威廉克里，英国宣教士，在印度宣教，在印度宣教的时候呢，除了翻译圣经，除了建立教会，建立神学院，建立大学，建立农学会等等事情以外，他还做了两件事情，就是推动两个法案，一个呢是废除杀婴献祭，一个呢是废除妇女殉葬。所以这一个呢都是基督徒靠着从神而来的意象，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除灭魔鬼的作为的例子。另外一个呢是威伯福斯，英国国会议员，这个人呢用尽他的一生屡败屡战，一直坚持到他临死前不久，他完成了对这个奴隶制度的废除在英国，所以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呢都是荣耀神的例子。那么如果基督徒不理世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个呢，就是很显然，你不理世事，你就不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旨意，神有什么计划，你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呢，你失去功用，你没有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第三个呢，你拱手把世界让给撒旦来肆虐。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很现实的，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人的观念他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观念呢是有后果的，他是会给这个人的生命带来很大的亏损，也会给神的国也会带来亏损。启示录11章的18节，这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对于世界渐渐的败坏这样一件事情，神痛恨不痛恨？
非常痛恨。
那么败坏世界的人，神痛恨不痛恨他？
当然痛恨他，
当然痛恨他，而且要审判他。那么问题来了，不理世事的基督徒在败坏世界的罪上有没有份？
有的。
哎，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我先往下。罗德在索多玛的罪上有没有份？就这些问题都是 open 的，允许有争论的。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他在那个地方生活嘛，肯定要参与那里的事情。
我讲讲我的观点啊，我觉得他在索多玛的罪上是没有份的，因为他 没有跟他们一同作恶。就是圣经里面讲呢，那个义人罗德呢，常常为他们一心伤痛，为他们的罪而忧伤。所以我们姑且 assume 罗德在索多玛的罪上没有份。那么再看下一个问题，索多玛的罪有没有给罗德带来亏损？
有，
非常大的亏损。罗德这个第一个呢，他的妻子死掉了，他的妻子呢因为留恋这个罪恶之城，他的妻子死掉了，变成了原主。第二个呢，罗德失去了他的见证，他的两个女儿趁他酒醉跟他乱伦生下后代。那么他的女儿上哪里得来这么邪恶的这种思想呢？就是从索多玛来的。所以罗德虽然从索多玛逃出来了，但是呢他们家人还是把索多玛的罪给带出来了。然后呢罗德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失去了他的见证，当然他的钱财更不用说了，他的钱财全部都烧得精光，没有能够带出来。那么现在问一个问题，美国的基督徒在美国的罪上有没有份？
这个是有的。
嗯，所以我想说这个问题呢就有点 tricky， 你知道吧？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啊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坏蛋，我选他们就在他们罪上有份，所以呢我属灵我圣洁我就一个都不选，我就在他们的罪上都没份了，是这样子的吗？你们觉得？
哦，我刚才说的是有的
啊，
是因为我想到
啊
是教会啊，比如说 DC 的教会，如果你去的话，
嗯，
还公开在门口挂彩虹旗，
对，
像这些基本上就是主动作恶嘛，
对。
当然，这里面到底算不算真教会，到底算不算真基督徒？
对，
我嗯，不知道了。我说实话，我相信里面有假的基督徒，我也相信里面真的还有得救的基督徒，
对，
但是就是就整个的搞得乱七八糟在里面，这。像我刚才举的这种情况，就是很直接的，他就参与了这个罪。
对，这个我刚才想讲的点还不是这个，我想讲的点就是这个选择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和在一个独裁的国家不一样，因为独裁的国家你是一个小屁民，你没有任何的选举权，你也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无论这个上头的人做了什么恶呢，跟你是没关系的。但是呢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呢它的这个哪个总统选出来呢，这个就是民意，你知道，就是民意。所以呢你说我不选，你不选的话呢你就是帮助了其中一个，帮助了那个得胜的那个。所以这里我想要说一个什么呢，这里没有，这里基本上就是二选一，这个基督徒呢没有一个中间的自己骗自己的一个灰色地带可以站，你知道，你只能是二选一，而且是 all or none， 你没有可能说我选 70% 的川普 30% 的拜登，没有的事，你只有 100% 的川普和 100% 的拜登。那你说两个人都挺坏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也用罪人的嘛，所以罪人还是可以被神用的，但关键是你要判断哪一个更坏，你就不要站在他那边。所以这一个选择呢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你知道吧？你无论如何你不能逃避，因为你逃避的话，你说我不选，你不选，你还是做一个选择。所以呢这里如果你有选择的话呢你就有份，你因为选择就意味着一个责任，所以你有选择你就有责任，你就在这个罪上面是有份的。所以呢基督徒呢这个选择呢 anyway 是要做的，尤其是有选举权的，像我们这种没有选举权的又还没有太大所谓。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哈你生活在罗德那个时代，你生活在索多玛，但是呢你又不想跟他一起被烧毁，你有什么哪些方法可以避免，可以救你自己？逃走，还有呢？
逃走不管你逃走，它还是会烧毁的，然后你的财产还是会没有啊。所以
不是重点是保命，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保你自己？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你
拿一样，你 到那个地方你不传讲什么信息，最后你一定会跟那地方一起毁灭呀、啊。
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你不想和他一起烧毁的话，你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逃走，另外一个呢就是扭转他被烧毁的这个局面。那么你靠什么东西扭转他被烧毁的局面呢？
是不是祷告？
祷告，
祷告，
祷告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祷告是必要的，但是呢你祷告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征战也是必要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讲我们就祷告就行了，让神派天使去做。 No， 神很多时候就不想派天使去做，就想要派人去做，知道吧？因为天使一来做事的时候就很可怕了，知道吧？所以还是让人去做好一点。所以如果不想逃走的话，你就必须要把福音传开。传福音是一种手段，同时呢政治手段也算是一种手段，就是说你要拦阻这个罪恶。因为就是你唯一不可能达到的是什么呢？唯一不可能达到的是你又生活在罪恶当中，你还想要有平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能够在前面我讲的两个里面选一个，就是你要么扭转它离弃罪恶，要么你就逃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人所面对的形势，你要吗逃走，但你又觉得你无路可逃，对吧？那么你无路可逃的话，你就必须要守住，你要扭转这个趋势。所以呢传福音当然是一方面，然后呢这个为主刚强站立也是一方面，其中包括用投票的手段，用政治的手段来扭转这个局势。大家听明白了吧？就你不可能说你能够很平安的住在一个索多玛里面，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去掉这个幻想，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打的仗，你必须要起来的一个责任。所以最后呢我就要讲我的结论，基督徒呢不应该逃避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事，基督徒呢应当按照呢神的心意来参与政治。第三个呢，神国里面不是没有政治，神国里面有神国的政治，而且最后呢这个神国的政治呢要直到永远，到这个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基督的政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 comment？